好快咧，又过咗一个月嘅时间。
很快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又系我哋一齐见面同埋读神嘅话语嘅时间。
也是我们一同见面和读神话语的时间。
我想咧系请谭弟兄咧用国语嚟到将我哋今日嘅经文读一次俾大家听。
请大家听我用国语把今天的经文念一遍，《路加福音》2:22-38。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若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到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又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活出基督的生命。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活出基督的生命。
之前两次我跟大家看过两个的题目。
之前两次我和大家看过了两个题目。
原来活可以是装出来的。
原来活是可以装出来的。
所以装和真的活是不同的。
所以装和真的活是不一样的。
但要真正的活出基督的生命。
但要真正的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过两天我们就是去到圣诞节。
过两天我们就来到圣诞节。
怎样我们真的每一天我们过的生活都好像过圣诞一样呢？
怎么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像过圣诞一样呢？
这个想法不是个个都同意的。
这个想法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同意。
因为这里有个假设。
因为这里有一个假设，
就是圣诞的生活是精彩的，
就是圣诞的生活是精彩的，
是很有意思的，
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值得我们每日的生活都像过圣诞一样，
所以值得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像过圣诞节一样。
我们住在城市，
我们居住在城市里面，
圣诞节对很多人来讲，
圣诞节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是架起个圣诞树，
就是竖起圣诞树，
然后呢是挂起所有的圣诞装饰，
然后挂起所有的圣诞装饰，
吃圣诞大餐，
吃圣诞大餐，
参加狂欢的派对，
参加狂欢的派对，
然后呢买礼物送给人家，
然后买礼物给别人，
甚至呢我们基督徒不一定同意的圣诞老人，
甚至我们基督徒不一定同意的圣诞老人。
那这个不是圣诞节，
这不是圣诞节。
圣诞节只有两样东西我们一定要做的。
圣诞节只有两样东西我们一定要做的。
第一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而降生。
第一就是主耶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而降生。
第二就预备好自己去迎接主耶稣的再降临。
第二就是预备好自己去迎接主耶稣的再降临。
在个过程里面，我们参加圣诞的聚会是免不了的。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参加圣诞聚会是免不了的。
因为英文的圣诞节，
因为英文的圣诞节，
原来的意思就是为了纪念主的一个崇拜。
原来的意思就是为了纪念主的一个崇拜。
当然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对新婚夫妇就搬到乡间里面居住，
有一对新婚夫妇就搬到乡间里面居住。
他们不知道那里地方的人怎么庆祝圣诞，
他们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去庆祝圣诞。
所以做丈夫的就是叫老婆去装下隔离邻舍，
所以做丈夫的就叫做妻子的去看一下他的邻舍们，
到底他们怎么庆祝圣诞，
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去庆祝圣诞的。
那做太太的去窗口那里，
做妻子的到窗口那里，
他发觉隔离的人正在用一个煤铲来打老婆，
他发现 邻居正用一个煤铲去打他的妻子。
所以回到家他老公问他的时候，
所以当回到家他丈夫问他的时候，
他死都不肯讲看到什么，
他死活都不愿意讲他看到什么。
他老公于是就拿一个煤铲，
于是丈夫就拿起煤铲
然后打他，
然后打他。
那他老婆就跟他老公讲了，
然后妻子就和丈夫说，
既然你都知道人家怎么庆祝圣诞，
既然你都知道人家怎么样去庆祝圣诞节，
你叫我过去看什么啊？
你叫我过去看什么呢？
啊，这个当一个笑话。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听，原来我们做基督徒，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作为一名基督徒，
如果我们每日的生活都好像圣诞节一样，
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像圣诞节一样，
我们到底会变成怎样，
到底我们会变成怎么样。
路加福音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
特别是22节到24节，
特别是22到24节，
告诉我们听一件很重要的事，
告诉我们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路加福音第二章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章的圣经，
路加福音第二章是 一章很有趣的圣经。
这章圣经里面记载的事，
这章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
其他方书没有记载的，
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
这章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的出世，
这章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的降生
和他的长大，
和他的长大。
有四件事情在这章圣经里面是浮出来的，
有四件事情在这张圣经里面 浮现出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八日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八天之后，
主耶稣被他的父母带去行割礼，
主耶稣被他的父母带去行割礼，
然后为他起名叫做耶稣，
然后帮他起名字叫耶稣。
然后第二件事，
然后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一会儿会看的另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情
都是我们一会儿会看的，
也是等一下我们将要看到的。
来到这张圣经最尾的时候，
来到这张圣经最后段的时候，
路加医生就记载第四件事，
路加医生他就记载了第四件事情。
他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来到去表达，
他用一种比较奇怪的方式去表达，
就是当他记载第四件事的时候，
当他记载第四件事情的时候，
一头一尾他讲到主耶稣的成长，
在开始和结尾他讲到了主耶稣的成长。
四十节那里说孩子渐渐的长大，
四十节那里说到孩子渐渐长大，
强壮起来，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去到最尾那节圣经52节，
到最后第52节圣经，
路加记载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路加记载的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都一起增长。
那么中间夹着什么呢？
那中间包括什么呢？
就是主耶稣十二岁那年，
就是主耶稣十二岁那年，
同他爸爸妈妈一起去耶路撒冷守节，
和他的父母一起去耶路撒冷守节，
然后在那里同教师在讨论，
然后和教师在一起讨论。
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很特别的，
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比较特别，
他记载了四件事，
他记载了四件事情。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
今天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
有两件事，
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第二件路加记载的事，
第一件就是第二件路加记载的东西，
就是主耶稣出世之后四十日，
就是主耶稣出生以后的四十天，
他爸爸妈妈就带他去圣殿，
他父母就带他去圣殿。
对他妈妈来讲，
对于他妈妈来说，
按照摩西的律法，
按照摩西的律法，
一个女人生了十蚊仔之后，
当一个女性她生完孩子之后，
她有四十日不洁净，
她有四十天不洁净，
所以四十日之后，
所以四十天之后，
他就要行这个洁净礼，
他就要行洁净礼。
啊，利未记十二章，
利未记十二章
就将这个礼完全的来到给我们看见，
就让我们完全的看到了这个礼。
在这个礼的要求的下面，
在这个礼的要求下面，
他们这对的夫妇要献上一些祭物给上帝，
他们这一对夫妇要献上祭物给上帝，
而同时间，
而在同一时间，
按照摩西的律法，
按照摩西的律法，
出埃及记十三章，
出埃及记十三章，
你会见到原来求生的嘢系要献给上帝的，
你会见到原来求生的东西你要献给上帝的。
嗱，动物咧就扎杀噶啦。
动物呢就马上会杀掉，
只要他们是洁净的动物就要杀了他，
只要他们是洁净的动物就会杀。
但是投生的人呢，
但投生的人呢，
他们可以用钱来将他买熟，
他们可以用钱来将他们买熟，
就是他们给祭司五个赫舍勒的银子，
就是他们给祭司五个赫舍勒的银子。
对不起，讲错了哈，舍客勒哈，
舍客勒，
这个是英文的翻译来的。那咁咧，于是咧就由一个嘅利未记人咧嚟到利未记咧，利未人咧嚟到代替呢个人。
于是就由一个利美人去代替这一个人。
啊，当你睇路加福音第二章嘅时候，
当你看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约瑟同玛利亚献上佢哋嘅祭物。
你会发现约瑟和玛利亚献上他们的祭物。
路加记载是一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鸟。
路加记载的是一对斑鸠或者两只雏鸽。
照利未记的记载，这些是穷人献上的礼物。
照利未记的记载，这是穷人献上的祭物。
嗱，即系话约瑟同玛利亚不是很有钱嘅啫。
也就是说，约瑟和玛利亚不是很富有。
但他们有没有将五个舍客舍勒的银子，舍客勒的银子呢是给祭司，
但他们有没有将五个舍客勒的银子把它献给祭司，
路加就没有说了，
然后路加没有说。
是不是那时这个规矩已经没了呢？
是否当时这个规矩已经不存在呢？
或者他们好像这个哈拿一样，
或者他们很像哈拿一样，
将撒母耳来到完全的献上，
将撒母耳来完全的献上。
如果他们是跟住撒母耳的做法的话，
如果他们是跟着撒母耳那种做法的话，
他们的意思就是将主耶稣完全的来到献给上帝，
他们就是将主耶稣完全的来献与上帝。
路加福音第二章很特别，
路加福音第二章很特别，
因为一章圣经里面路加刻意的提到他爸爸妈妈所做的事，
因为在第二章里面路加很刻意的提到他父母所做的一切，
完全是根据犹太人的规矩，
完全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他多次讲到按照律法，
他多次说到按照律法。
这个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
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一方面主耶稣生而为犹太人，
一方面主耶稣生而为犹太人，
大家不要忽略作为犹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大家不要忽略了作为犹太人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话给我们听，神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这告诉我们神与他列祖所立的约
从来神都没有反悔过，
从来神都没有反悔。
但第二样我们很重要看的地方，
但第二样我们要很看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没错，路加不断的提他们按照律法去做，
没错，路加一不断的去提及他们按照律法来做，
但照着耶稣的名字，
但照着耶稣的名字，
就是约书亚，
就是约书亚，
旧约的约书亚，
旧约的约书亚，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拯救，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拯救。
然后跟着我们会看见呢，后面有两个人，
然后我们看见后面有两个人，
特别西面的说话的里面，
特别是西面的话语里面，
给我们看见呢，主耶稣降生不是单为了犹太人，
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的降生不单单仅为犹太人，
原来是为犹太人和外邦人，
原来是为犹太人和外邦人。
路加这个作者实在非常的奇怪，
路加这位作者他非常的奇怪，
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将神的救恩来表达，
用这样一个方式把神的救恩来表达。
然后跟着路加就讲出第三件他要讲的事，
然后路加又说出了他第三件他要说明的事情，
就是当主耶稣的爸爸妈妈带他进入圣殿的时候，
就是当主耶稣的父母亲把他带入圣殿的时候，
这件事的男主角就出现了，
这事情中的男主角就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西面，
他名叫西面，
圣经记载他住在耶路撒冷，
圣经记载他住在耶路撒冷。
路加没有讲过他是什么祭司，
路加没有说他是一个祭司，
但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到圣殿的当中，
但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到圣殿的当中。
奇怪的地方就是这个祭司入了圣，这个祭司现在正在轮空，
但奇怪的是这个祭司现在的状态是轮空的状态。
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你看见撒加利亚就是这样，
你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你看到撒加利亚就是这个状态，
他可能等一个侍奉的机会，
他可能在等待一个侍奉的机会。
路加对他的描写非常的有意思，
路加对他的描写是非常有意思，
他说这个人又公义又敬虔，
他说这个人又公义又敬虔，
公义就是对人的，
公义就是对人，
严格的遵守神的律法的道德的要求，
严格遵守神的律法的道德要求，
敬虔就是对神的，
敬虔就是对神的，
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侍奉神，
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然后他跟着就讲他一直的盼望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然后他说了日积的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神的救赎者用一个名字来到代替他，
神的救赎者用一个名字来代替他，
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
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
然后就再描写他，
然后再描写他，
就是他有圣灵在他的身上，
有圣灵在他的身上。
临写讲大家都知道路加对西面非常的尊敬，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路加对西面是非常的尊敬。
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西面怎样过他第一个圣诞，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面到底他怎样过他的第一个圣诞。
这里在第26节讲话，
在26节这里说到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他得到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未死之先必亲眼的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知道自己未死的时候他必亲眼看到主所立的基督。
大家留意这个字基督，
请大家留意基督这两个字，
就是旧约的尼赛亚，
就是旧约的尼赛亚，
就是之前的以色列安慰者，
就是之前的以色列安慰者。
西面知道自己未死，
西面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死，
但圣灵告诉他，
但圣灵告诉他，
他有福分去看见这个救赎的来临，
他有福分去看见这个救赎的来临。
然后路加跟着第27节就讲了，
然后路加在第27节这里说到，
他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他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西面这个人真的非常的好，
西面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路加三次描写他和圣灵的关系，
路加三次描写他与圣灵的关系，
不单是圣灵在他身上，
不单指圣灵在他身上，
圣灵启示他，
圣灵启示他，
圣灵感动他，
圣灵感动他，
于是他就上前来到去耶稣的父母的面前，
于是他就上前来到耶稣父母的面前，
他要求抱下耶稣，
要求抱一抱耶稣。
当然我想约瑟和玛利亚不会反对，
当然我想约瑟和玛利亚不会反对。
于是他抱住耶稣之后，
他抱了耶稣之后，
就看着这个小孩子，
就看着这个小孩子
来到称颂神，
来称颂神。
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九节，
一路去到三十二节，
一路直到三十二节。
教会里面一直都称这首歌叫做西面之歌，
教会一面一直称作这首歌叫西面之歌。
这个西面之歌开始的第一个动词，
这西面之歌开始的第一个动词，
照着中文的翻译就是释放，
照着中文的翻译就是释放。
如果你只是读中文的话，
如果你光是念中文的话，
你可能觉得这个西面很奇怪，
你会觉得这西面可能比较奇怪。
他见到主耶稣了，
他看见主耶稣，
他又跟神说等我死了去死了，
然后他又和神说让我去死吧。
这个并不是原来的意思，
这并不是原文的意思。
原来这个释放这个字，
原来释放这个字
是一个现在的陈述式的动词，
是一个现在的陈述式的动词，
表达西面很有信心，
表达西面非常之有信心，
找紧神的应许，
抓紧神的应许，
然后告诉神听，
然后告诉神
我释怀了，
我释怀了。
然后西面跟着在他的说话的里面有第二样我们非常欣赏的，
然后西面在他的话语里面有第二样东西是我们非常欣赏的。
第三十节这样讲，
三十节这里说到，
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三十一节他说这个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三十一节说到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他之前他猛这么说呢，他们是按住犹太人的律法去做，
之前他们所说的都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做，
但最后他讲出这个救恩是为了全世界的，
最后他说出了这个救恩他是为了全世界的。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只是为了犹太人，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并非单单为了犹太人，
也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也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最后他就预言主耶稣的受苦，
最后他就预言主耶稣的受苦，
说玛利亚的心都会好像被刀割一样，
说玛利亚的心像会被刀割一样。
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读他所讲的说话，
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读他所说的话语，
但大家想想这个西面经过之后，
但大家想一想这个西面经过之后，
他每天的生活会怎么呢？
他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呢？
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知道自己是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我举个例子，假如你自己知道你自己会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
你会怎么过你的生活呢？
你会怎样过你的生活呢？
我想他晚晚都睡得很甜，
我想他每天晚上都睡得很甜，
我想他不会再执着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
我想他不会再执着这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他继续的祈祷，
他继续的祷告，
求神的救恩早日的临到，
求神的救恩早日的临到。
这个就是西面过圣诞之后他的生活，
这就是西面他过圣诞节后的生活。
然后第三件事的女主角现在出场了，
第三件事的女主角现在 出场，
她是一个女人，
她是一位女性，
她的名字叫做亚拿，
她名叫亚拿。
这个人呢，圣路加对她的描写，
路加对 这一位女性的描写描述呢，
和西面的描写完全不同，
和西面的描述完全不一样。
她没有说她怎样来到接触主耶稣，
她没有说她怎样去接触主耶稣，
但多说她未接触主耶稣之前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更多的描述他 接触主耶稣之前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说他是一个女先知，
他说他是一位女先知，
是为神作出口的，
为神作出口的。
他说他是亚切支派法内利的女儿，
他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
似乎很多人认识他的，
似乎很多人认识他。
他是一个名门望族，
他是一个名门望族。
第三，路加说他年纪已经非常的大。
第三，路加形容他年纪是 有一定的年纪，非常老。
说他做童女出嫁的时候，
说他做童女出嫁的时候，
同丈夫住了七年，
和丈夫住了七年，
丈夫就死了，
丈夫就离世了。
中文 的翻译呢就译了两个的方式出来。
中文的翻译他译了 两种的方式。
第一种的方式就说他现在是84岁。
第一种的方式说他现在是84岁。
但括住就说，
但括号里面有描述，
说他寡居了84年。
说他寡居了84年。
如果他现在84岁的话，
如果他现在84岁的话，
就是说他守寡守了64年，
就是 说他守寡了64年。
如果他守寡守了84年的话，
如果他守寡守了84年的话，
他现在就104岁。
他现在就104岁。
这个女人很特别，
这女性非常特别。
路加跟着描写，
然后路加跟着描述，
说他并不离开圣殿，
说他并不离开圣殿，
禁食祈求，
进食祈求，
昼夜侍奉神，
昼夜侍奉神。
一个女人能够住在圣殿里面，
一位女性能她能够住在圣殿里，
当然她不是住进去圣殿，
当然她不是住进去圣殿，
她只不过住在里院的上面，
她只不过住在里院的里院里面，
在那个地方她一路生活，
在那个地方她一直的在生活。
她见到耶稣，
他看到耶稣，
见到亚拿和他的父母一起，
看到亚拿和他的父母一起，
他就来到他们的面前，
然后他来到他们面前，
然后去称颂神，
然后去称颂神。
但路加第一句的说话留低了下来，
但路加有一句话语留了下来，
他说他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来到讲说，
说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这个亚拿和西面很不同，
这个亚拿和西面非常的不一样。
西面见到耶稣之后，
西面看到耶稣以后，
他晚晚睡得很安乐，
他每晚都睡得很安稳，
是一个非常释怀的人，
一个非常释怀的人。
但亚拿又不同了，
但亚拿却不一样，
他住在里院，
他住在里院。
每一个人入到圣殿的时候，
当每一个人进入圣殿的时候，
经过里院，
经过里院，
他就捉住他讲耶稣，
然后他就和他们说耶稣。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见证人，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见证人。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带给我们两个很有趣的角色，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带给我们两个非常有趣的角色。
路加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作者，
路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者。
每一次他记载一件事的时候，
当每一次他记载每一样东西的时候，
他一定是两个一起记载的，
他一定是两位一起记载的。
他在第一章的里面记载天使去拜访这个祭司撒加利亚，
在第一节他记载的天使去拜访这个祭司撒加利亚，
然后跟着就讲到他去拜访未婚而怀孕的玛利亚，
然后他跟着 就说去拜访未婚而怀孕的玛利亚。
第二章他记载那些牧羊人来到去敬拜主耶稣，
第二章他记载的牧羊人去敬拜主耶稣，
这些低下阶层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这些低下阶层的人来到耶稣面前，
然后跟着他就记载在社会里面非常高的阶级的人，
然后他接下来就记载在社会上阶级非常高的人，
西面和亚拿怎样来到去看主耶稣，
西面和亚拿怎样去看主耶稣。
我做了个表将西面和亚拿的不同呢给大家看到，
下面这个表格分别是说明西面和亚拿有什么不同。
男人呢是用很长的说话来讲的，
男性是用比较长的话来描述，
十一节圣经，
十一节圣经，
因为西面讲了很多东西，
因为西面说了很多的话，
亚拿只用了三节圣经，
亚拿只用了三节的圣经，
他讲的东西只用一句说话讲，
他说的话只用一句话语来表述，
就是将孩子的事同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就讲说，
就是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啊，我想想这两个人过了第一个圣诞之后，
我想这两个人过了第一个圣诞节之后，
他们的生活会怎么过呢？
他们的生活会怎样过呢？
我想西面一定是一个是无所执着，
我想西面 一定是一名无所执着，
继续的祈祷，
继续的祷告，
继续的盼望的人，
继续盼望的一个人。
而亚拿就充满了喜乐，
而亚拿就是充满喜乐，
猛咁捉住人哋咧讲耶稣，
经常去和别人说耶稣。
一个是静态的传道人，
一个是静态的传道人，
一个是动态的侍奉者，
一个是动态的侍奉者。
啊，这段圣经带给我一个好深的印象，
这一段圣经带给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去过圣诞，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去过圣诞节，
如果圣诞节真的对我们有影响的话，
如果圣诞节真的对我们有影响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过的就好像西面和亚拿的生活，
我们很多时候过的就是西面和亚拿的生活。
有些人很静的，
有一些人非常静，
用他们的身体来传福音，
用他们的身体来传福音。
有些人很活跃的，
有些人很活跃，
很喜欢出去传福音，
很喜欢到外面传福音。
但无论怎么都好，
但无论怎么样，
这张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不同类型的人。
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不同类型的人。
我可以见到西面的释怀，
我可以看到西面的释怀。
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东西看不过眼。
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很多人有很多事情都看不顺眼。
有些人性格比较急的，
有些人的性格比较急，
于是一定要讲出来，
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说出来。
有些人就不讲，
有些人他就不说，
用行动来表示，
用行动来表示，
就挖了些东西在自己的心里面，
就把很多东西都埋藏在自己心里，
一个人来承受，
一个人来承受。
我刚才说西面见到耶稣之后，
刚才说西面看到耶稣之后，
他再没有这一类的东西，
他再没有这样的举动，
他没了挂虑，
他没有了挂虑，
他不是求死，
他不是求死，
他知道死是很自然的，
他知道死是很自然，
但死对他来讲已经再没有威胁，
但死对于他来说已经再没有威胁。
可惜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很多人不看到这个真理，
可惜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真理。
我们不明白圣诞的意义，
我们不明白圣诞的意义，
就是这个诞生的婴孩，
就是这个诞生的婴孩，
原来是宇宙的掌权者，
原来是宇宙的掌权者。
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就可以释怀，
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就可以释怀。
刚才黄金荣弟兄车我来教会，
刚才黄弟兄宋牧师来教会，
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看见我在后面睡觉，
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我在后面睡觉，
因为我对他驾车有十足十的信心，
因为我对他的驾驶技术有十分的把握，
我知道一定会有事发生的，
我知道一定不会有事情发生。
反正呢，我太太和他太太聊天，
反正师母和黄弟兄的太太在聊天，
我又插不到嘴，
我又不会把口搭进去，
啊，最好就是睡觉了，
最好就是睡觉。
我想西面就是这样了，
我想西面就是这样子，
他知道主耶稣降生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
他就知道主耶稣降生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
没错，在他面前一个无能的小孩子，
在你面前不会是一个无能的婴孩，
但这个却是神的救恩，
但这却是神的救恩，
是宇宙的掌权者，
是宇宙的掌权者，
他可以安枕无忧，
他可以安枕无忧。
我希望弟兄姊妹对教会好多，或者你面对的好多嘢都有这个态度。
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对教会所面对的很多的东西都应有的这一种态度。
如果你明白圣诞节的意义的话，
如果你明白圣诞节的意义的话，
你就明白一切都在神的掌管的里面，
你就会明白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在神的掌管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神容许的。
在神的掌管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神不容许的。
我们只有安然。
我们只有安然。
让我见到亚拿。
当我见到亚拿。
我非常欣赏这个的姊妹。
我非常欣赏这样的姐妹。
因为路加记载说。
因为路加记载说。
他没有停口啊。
他没停口。
他不断的除了称颂神之外。
他不断的除了称颂神之外。
就见人就讲耶稣。
和任何人他都会讲起耶稣。
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把嘴。
我们每个人都有口。
但如果我们把嘴好像亚拿一样的话。
假如我们的口都像亚拿一样的话。
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少一点批评。
我们少一点批评。
少一点争拗。
少一点争论。
多一点感恩。
多一点感恩。
更多一点做见证。
更多的一点去做见证。
我可以大胆的话。
我可以大胆的说。
如果我们过了圣诞节之后。
如果我们过了圣诞节之后。
我们的生活都像亚拿一样的话。
我们的生活都像亚拿一样的话。
不信的人就不难被吸引来到我们的当中。
不信的人就不难会吸引他来到我们的当中。
啊，但这两位长辈给我最深印象的地方。
这两位长辈给我最深印象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忍耐。
就是他们的忍耐。
未主耶稣未出现之前。
主耶稣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们不知道他等了多久。
我们不知道他等了多久。
主耶稣出现之后了。
当主耶稣出现之后。
他们仍然需要等。
他们仍然需要等待。
在1960年到70年代。
在1960年到70年代。
史丹福大学做了一个研究。
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研究。
一个非常出名的研究。
一个很有名的研究。
我尝试翻译它叫做棉花糖的实验。
我尝试翻译它叫做棉花糖的实验。
啊，这些研究的人就找了一班的四岁的小孩子来。
这班研究的人找了一帮四岁的小孩子。
然后每一个叫他对着一个的心理学家。
然后每一位叫他们对着每一位的心理学家。
在心理学家和这个小孩子之间有一粒棉花糖。
在心理学家和这小孩子当中有一粒的棉花糖。
这个心理学家就对这个小孩子说。
然后心理学家对这个小孩子说。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一会儿。
在你面前有一粒棉花糖。
在你面前有一粒棉花糖。
如果你忍不住的就吃了它。
如果你忍不住你可以把它吃掉。
但你忍得住的话。
但如果你忍得住的话。
我回来就给两粒你。
我回来我就会给你两颗棉花糖。
啊，于是有不同的小孩子有不同的反应。
于是不同的小孩子会有不同的反应。
有些见到一见到个心理学家出去。
当有一些一看到那个心理学家出去。
就急不及待的拿起棉花糖吃了它。
就急不迫待的把棉花糖吃掉。
有些在窗口猛看。
有些在窗口张望。
等。
等。
等这个心理学家回来。
等心理学家回来。
等得不耐烦。
等得不耐烦了。
就吃了棉花糖。
就把棉花糖吃了。
只有很有耐性的小孩子。
只有很有耐性的小孩子。
然后先等到心理学家回来。
然后才可以等到心理学家回来。
然后吃了两粒的棉花糖。
然后吃两粒的棉花糖。
心理学家就跟进这班小孩子。
然后心理学家就跟进这帮小孩子，
发现那愿意等的小孩子，
发现愿意等的小孩子
在社会上同人相处更加好，
在社会上与人相处是更加的好，
对现实的压力，
对现实的压力，
同埋生命中的起伏
和生命中的起伏，
适应得更加好，
适应得更加好，
在社会里面的成就更加高，
在社会里面的成就更加高，
而那些不肯等的小孩子。
而那些不愿意等待的小孩子，
他大个的时候变成固执，
他长大的时候会变得固执，
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
面对压力的时候是僵化自己，
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会僵化自己，
对未能够如愿的也耿耿于怀，
对不可以如愿的东西耿耿于怀，
你特别是妒忌人的东西，
特别是妒忌别人的东西，
在美国，
在美国，
原来呢这班小孩子等几耐呢？
原来这班小孩子需要等多久呢？
平均是等九分钟。
平均是等九分钟。
即系话一个细蚊仔等到九分钟就食噶啦。
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子等到第九分钟，他就可以吃了。
2012年嘅时候，
2012年嘅时候，
喺罗切斯特大学做咗一个跟进嘅研究，
再来彻斯斯特大学做了一个跟进的研究。
心理学家将细蚊仔分开两组，
心理学家将小孩子分成两组，
一组咧系未见嗰个嘅心理学家之前。
一组是还没有见到心理学家之前，
就俾佢哋个应许，
就给他们一个应许，
好似话俾粒糖佢食，
比方说给你一粒糖吃，
又跟住就俾粒糖佢食，
然后就马上给一粒糖他吃。
另一组，
另外一组
就俾佢有应许，
就给他们有应许，
但系唔实现嘅，
但不实现的。
吓，佢哋发现一个好有趣嘅结果。
他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
原来咧，应许嘅实现对呢班细蚊仔非常嘅重要。
原来应许的实验对这帮小孩子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应许实现嘅话，
如果应许实现的话，
呢一班嘅细蚊仔等呢粒棉花糖或者两粒棉花糖，
这帮小孩子他等一粒或者两粒的棉花糖，
系长过嗰啲应许唔实现嘅细蚊仔，
时间是比那些应许不实验的小孩子要长，
长咗四倍，
长了四倍。
大家可以唔理呢啲嘅有趣嘅实验。
大家可以忽略这些有趣的实验，
即系话俾我哋听，我哋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想嘅嘢好快实现。
这里都说，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自己想的东西都会很快的实现。
呢啲就系点解麦当劳咧越多越开就越多？
为什么这就是麦当劳会越开的越多？
因为我哋唔想翻去煮嘢，
因为我们不想回去煮饭。
但系西面同亚拿俾我哋睇见嘅。
但西面和亚拿让我们看见的，
他们用信心的等待，
他们用信心的等待。
有些人再不为做自己要求将它放低，
有些人再不会为自己的要求而把它放下。
他知道主耶稣来了，
他知道主耶稣来，
他知道主耶稣掌权了，
他知道主耶稣掌权。
但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他仍然用信心的等，
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他仍然用信心去等待。
而亚拿又点呢？
而亚拿又怎么样呢？
他周围同人讲耶稣，
他到处和人家说耶稣，
但都唔系咁多人佢碰得到嘅，
但都不一定是他很多人他都碰得到的。
佢都系需要等待，
他还是需要等待。
呢两位长辈俾我睇见嘅三样，对我哋今日喺教会嘅生活嚟讲，非常重要的启示。
这两位 长辈让我们看到了三样，在今天在教会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
教会不完全的，
教会是不完全的。
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过眼，
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顺眼，
让我们真的信靠主耶稣，
让我们真的信靠主耶稣，
学习好像西面一样来到释怀，
学习像西面一样的释怀。
教会里面有很多话讲的，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话语，
让我们好像亚拿一样，
让我们像亚拿一样，
将我们把口来到称颂神，
用我们的口去称颂神，
去传扬主耶稣，
去传扬主耶稣。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起学习忍耐，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起去学习和忍耐。
我好相信如果我们这样过圣诞，
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过圣诞的话，
我们的教会会完全不同，
我们的教会会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生命也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的生命也会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没有东西能够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
我们信得过主耶稣，
我们相信主耶稣，
他一定来到将要做的事在我们中间来到做完，
他一定会把将要做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做完。